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苏意德之比较。斯大林的苏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虽然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但统治方式有很大不同。斯大林的政权显然异于其他两个，其他两个的共性更多，有些是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那里借来的。不过彼此间也有关键的分别，政权号称对公民实施完全控制，实际上都未能做到。做得最差的是法西斯意大利，讽刺的是他是唯一明确宣布要建立集权国家的。然而在受到如此严密操纵控制的社会中，完全控制无疑对公民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三个政权之下，不存在政府准许并掌控的范围以外的政治空间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们三个都持续不断地努力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塑造民众的态度与行为，他们都通过强调内部敌人的存在来塑造并加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而所谓的内部敌人就是外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形成了属于本国的自己人的社会。政权价值观对社会渗透程度最浅的是意大利，最深的很可能是德国。对人民思想改造的成功程度难以确知，但显然都是在青年人当中最为见效。政权成功动员起了大批的理想主义者，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由于镇压反对派，缺乏言论自由，因此我们不可能确知民众对政府支持的程度。根据能够得到的不精确数据，纳粹德国获得的民众支持最大，意大利比德国差了一截，苏联人民受胁迫最重，似乎说明真心支持政府的人最少。他们都动用了高压手段，对生活在警察、国家恐怖之下的人来说，这些政权之间意识形态或结构上的分别完全没有意义。即使如此，这种分别仍然重要。斯大林对自己公民实行的高压统治异乎寻常，他那种随心所欲、出其不意的震慑可称独一无二。纳粹主要使用恐怖手段来粉碎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然后日益转向打击弱小的少数人，特别是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或社会意义上外人。法西斯最恶劣的恐怖手段全部用在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在国内，一旦法西斯政权初期蓖麻油与大棒的街头暴力平息后，所实施的高压比起其他两个政权就温和多了，主要用于消灭已知的反对派。除此之外，政府基本上采取遏制的策略。法西斯意大利在意识形态宣传和军事化方面也是三个政权中最弱的一个，他对社会的动员基本停留在表面上。经过十几年法西斯统治后，言论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完全契合仍然仅仅是幻想，政权没有一个驱动他前进的根本性宗旨。阿比西尼亚殖民战争的胜利尽管深得人心，但也只是对意大利人的心态产生了表面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动员起了民众的激情。无论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多么好战，意大利人民都对战争和军事上的荣耀没有兴趣，当然也不愿意承受战争的艰难和痛苦。意大利军队顶多能和比自己弱小的敌人打一场短暂的战争，但他完全没有适于打大战的装备。意大利的军火工业技术落后，跟不上其他国家重整军备的步伐。苏联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极为强大，在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苏联在推动国营经济、重组农业生产和飞速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苏联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领导层认为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爆发战争。然而苏联与德国和意大利有一点不同之处，它的重点是在经济和社会上做好打仗的准备，目的是保家卫国而不是对外侵略。尽管苏联认为为了建立防御带， 必须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也许还有波兰西部地区。斯大林非常清楚，苏联的军事建设才起步不久，根本没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何况他还亲手通过大清洗重创了红军领导层。希特勒政权的明确重点是加紧迫害内部敌人，特别是犹太人，以及狂热备战，为在可见的未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他备战显然是为了侵略而不是防御。在这两个方面，希特勒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活力非常强。德国的经济在欧洲大陆上是最发达的，并且正越来越迅速地转向为备战服务。德国也有着最高效的军事领导力。后来的岁月中，这三个政权都在塑造欧洲的未来中起到了超比例的重大作用。但是不出意料，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正确地把德国视为最重要的危险。此时，他们主要把斯大林看作对他自己人民的威胁，墨索里尼则主要是对意大利非洲殖民地的人民的威胁，是地中海形势不稳的根源之一。希特勒是对德国犹太人的威胁，但从国际角度来看，更是对欧洲和平的巨大并不断增长的威胁。英国政府尤其怀疑并敌视苏联，他鄙视苏联的社会制度，对斯大林的清洗百思不解。意大利被视为地中海地区一个可控的问题，他与西方利益的敌对日益加强，但其本身并不构成很大的威胁。使英国日益警惕的主要威胁是德国，德国的人民团结一心，领导他们的是一个残暴无情、一意孤行的独裁者。德国在迅速重整军备，军力马上就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1914年英国参战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德国称霸欧洲，不让德国的世界强国野心危及大英帝国。看来这一幕很可能不久后就会重演。1936年发生了一场冲突，冲突爆发不久，许多人就认为它预示了更大战乱的到来。那场冲突也是上述三个政权之间的一次交锋。1936年7月，弗朗哥将军对西班牙共和国发动了叛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立即向他提供了军事支持，斯大林则支持共和国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对立的国家显示了力量，西方民主国家则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大国卷入西班牙内战，不仅是西班牙人民的悲剧，而且极为清楚地表明欧洲的国际秩序正在坍塌，欧洲再次陷入战火的危险与日俱增。